弟兄姐妹平安。美国麻州有一所学院叫做阿摩斯特学院，叫 Amherst College。 那这个学校有一个还蛮有趣的传统，就是每年到了毕业典礼的时候，除了大家熟悉的画面，就是会看到毕业生穿着毕业袍一一叫到名字的时候上台领毕业证书拨穗之外，除了这些大家可以想象到的画面，会有预期到的事情发生之外，这个学院还会特别准备另外赠送给每一个毕业的毕业生一份特别的礼物。这个礼物是什么呢？这个礼物是一根实木做的手杖， A wooden cane。 因此在 Amherst College 的毕业典礼的合照里面都是一群二十出头的大学毕业生，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手里一个手拿的是毕业证书，另外一个手就拿着一个拐杖，一个手杖。而且 random fact 一下，就是这些手杖听说都是 made in Taiwan。 好，那为什么这个学院要送给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的毕业礼物，为什么会选择木质的手杖呢？学校为什么要送这么特殊的毕业礼物呢？我曾经有想过这个问题，难道学校是想要学生 cosplay 成金牌特务 Kingsman 这样子拍照起来有一种精英主义的感觉吗？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学校其实有个官方的解释，传统说明。根据阿摩斯特学院的传统说明，他说手杖象征着是每一位毕业生的大学教育。手杖象征的是每一位毕业生的大学教育。而透过这份毕业的礼物，学校希望传达给每一个毕业生的讯息，就是你的教育将会伴随你一生之久，到老它都是能支撑你的，你的教育是能让你依靠的一个很宝贵的资产。 Education supports graduates all throughout their lives。 对于学院而言，教育还有学习是最珍贵的资产了，是可靠的，是你面临各样的挑战的时候，它都是可以成为帮助你的一个工具，而且它是他人没办法夺走的。那弟兄姐妹，你们呢？你们认为什么才是最可靠的？什么才是最可靠的东西呢？我们今天要一起思想的诗篇125篇当中，他给了我们一个蛮明确的答案，一个标准的答案。他说，信靠神的子民，信主的儿女们，我们应该要知道的是，耶和华才是那位能伴随你一生之久，帮助你，保护你，让你依靠的，引导你的独一真神。唯独依靠耶和华才是最安全最稳妥的道路。不知道大家是喜欢标准答案还是不太喜欢标准答案的人。但是我们在教会久了，我们可能多多少少都知道这样子的真理，我们知道我们要相信神，不只是相信神，我们更是要信靠神。但我们所期待的信靠神得来的帮助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呢？是否我们常常期待的帮助跟我们真正经历到的帮助有一些些的落差呢？或许我们该问的是，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倚靠神到底应该是要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盼望透过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的经文诗篇125篇，我们能对于倚靠耶和华、倚靠神有更具体的一些些的理解，然后同时也激励我们在生活的大小事上都学习更多的信靠我们的神。进入今天的信息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今天打开你的话语时，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眼睛，也打开我们的耳朵， 并除去一切让我们分心的干扰，让我们能专心的领受你的话。求主赐我们，求主你赐我清楚的表达，也赐弟兄姐妹有智慧和反思力，能不只是听到，而是学习行道，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能更多的信靠你，来效法基督，活出基督生命的美与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好，上行之诗，上行之诗是15首诗篇所组成的一个诗集。旧约的时期，每逢碰到了犹太教的三大节期的时候，大家都会唱着这些诗歌前往耶路撒冷。那这三个节期是什么呢？分别是除酵节、七七节还有祝棚节。犹太的朝圣者会一同前往耶路撒冷，然后在路途当中他们会一起唱着这些上行之诗。虽然我们现在好像已经不太清楚这些诗最初他们所搭配的曲调到底是什么样风格的，到底是懂之懂之懂之的，还是是比较抒情类的歌曲，还是我可能想象中的比较像是一些军队的进行曲之类的风格。但是无论如何，其实这些诗篇的宝贵在于它留下来的字词，它流传的字词的内容当中，这些字词都是为了要帮助这些朝圣者在旅途当中可以预备心来敬拜神，来朝见神。朝圣者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途当中一同唱着上行之诗，提醒他们耶和华的属性是什么，然后也操练他们在路途当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都学习依靠神来帮助他们，依靠这位帮助他们的神，也依靠神经历神并感谢神。我们要记得，就是以前的朝圣者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可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在那个年代没有飞机，没有汽车，没有火车，如果你身体是强壮的话，你靠的就是你的双腿一步一步的前行。那如果你是老年人或者是你是孩童，你携带重物的话，你是有钱人，可能你可以骑着驴子骑着骆驼前往来朝圣。一趟旅程不是几个小时的事情，一趟旅程可能是好几天的功夫。路途当中会有来自内心的一些些的挑战，那同时也会有来自外在环境的困难。内心有什么样的，内在会有什么样的挑战呢？可能是疲惫感，身体不舒服，灰心，想要放弃回家，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外在的挑战当然也就不用说了，可能会碰到野兽，可能会碰到强盗，可能是天气不好碰到台风天，风寒日晒崎岖的路程，这些都是一些些朝圣者会面临到的挑战。另外我们也要知道，其实耶路撒冷的地理位置它是在犹大山地的南部的高原之上。耶路撒冷地形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三面是环谷的崎岖山冈，这样的地形具备了天然的防御优势，但是同时对于这些要到耶路撒冷的朝圣者来说是一个挑战。可以说每一位朝圣者都是翻山越岭去朝见的，朝见神的，去朝圣的。大家在台湾应该都有多多少少都有爬山的经验吧，我们内湖其实有蛮多山可以爬的哟。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如果有朋友约去爬山，你们心情是如何呢？或是你爬山的过程当中你们心里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情绪出现呢？是很兴奋很开心的爬吗？还是大家比较像我一样，虽然答应了这个约，但是早上爬起来就是第一个挑战，然后还没有爬可能不到5分钟又流汗又觉得很喘，然后又觉得好热很想回家，开始怀疑人生，我为什么要答应这样子的约。但是好像 虽然在爬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心理 OS， 可能埋怨抱怨都很多，但是好像每逢到了山顶的时候，到了山顶的时候，然后你看到神所创造的美丽的风景，美丽的景色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种哇哦的感觉，然后都会觉得刚刚的辛苦的确是值得的，还好没有半途放弃，然后心里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的满足感，甚至是成就感，就是感谢神给我力量，让我不放弃这段爬山的旅程。这也就像基督徒的生命历程一样，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高山也有低谷的时候，在低谷的时候，我们很需要跟我们同行的人，就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鼓励，我们要彼此激励，我们也要学习依靠神给我们力量，可以继续的上行，继续的前行。那我们在高处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被提醒，也要记得我们要敬拜神，我们要赞美神，我们要感谢神，他是如何帮助我们走到今天的地步。上行之诗这十五首诗歌，在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可以分成三个段落，就是这十五篇诗篇可以分三个段落，每一个段落由五首诗篇组成的，120到124，你可以给它一个标题是启程要离开世界而面临到的困难，125到129是下一个五篇，是旅途当中操练人要仰望并倚靠耶和华，而最后130到134就是一个抵达时一同敬拜耶和华的喜乐。它有一个这样子的脉络，好像一直往上，有困难，有倚靠，有欢喜在当中。但是如果我们再细一点去看的话，我们其实也会发现这十五首诗篇当中有五个循环，就是每个循环当中就有三个诗篇组成的。这三首每个循环当中的三首诗篇，第一篇描述了一个危难，一个 trial， 第二首鼓励人要信靠，是一个 trust， 然后第三篇是经历神的得胜，是一个 triumph 在当中。这就像朝圣者在克服一座又一座的山时，他上上下下的挑战，操练他的信心，操练他去倚靠神，而经历神的帮助之后，他们开口欢庆赞美神。我们的人生经历也像是朝圣之旅，在每一个挑战当中学习更多的信靠神，而随着我们对神有更多的认识跟体会之后，我们会情不自禁的敬拜赞美这个帮助我们的神。我们今天要看的125篇呢，如果是在宏观的分类当中，它刚好掉在中间的那一段的开头，就是旅途中操练人要仰望倚靠耶和华，它强调的是倚靠耶和华是非常关键的事情。而如果我们是比较微观细节当中去看这首诗篇的话，我们会发现125，如果数学算得对的话，它应该是这三篇 cycle 里面的第二篇的最后一首，是一个 triumph 的诗歌，是一个经历得胜的一个诗歌。它让我们可以看到倚靠神的人是怎样经历平安跟稳固的。当时的朝圣者边走边唱着125篇，跟我们现在一起读125篇的时候，效果要给我们的效果是类似的，他都是要再次提醒信靠神的人，倚靠神是何等有福的一件事情。125篇其实只有短短的五节经文而已，但是我们也可以把这五节经文分段成三个段落。我自己会分三个脉络，是1到2节，然后3节，还有4到5节。1到2节其实是一个 picture， 一个图像。第三节是一个 promise， 是一个应许。然后4到5节是一个 prayer， 是一个祷告。所以125篇，它整个诗篇是一个 picture， 带来一个 promise， 最后一个prayer， a picture, a promise, and a prayer. 那首先我们要看这个 picture。 这个 picture 是什么呢？125篇一开头给了我们一个名誉， 他描述了一个画面，125篇1到2节说，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在今天的引言当中，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这个问题是，你们认为什么才是最可靠的呢？什么才是最可靠的东西呢？可能你问不同的人，问不同的组织，他们回答的答案都会有所不一样。像刚刚说 Amherst College 学院来说的话，可能答案是教育，教育是最重要的。有些人觉得是财富，钱很好用，很可靠。有些人觉得是亲朋好友、亲友们、家人、朋友才是最可靠，最有在你需要的时候帮助你的。那有些人觉得是我自己，只有自己才是最可靠的。其实不管是教育、财富、亲友等等的事物，这些都是很好的东西，也是在不同的处境当中很管用的一些资源，甚至说工具。但我们多多少少也都知道，这些好东西并非是万无一失的。就说教育好了，教育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不同的困难，给我们知识去做好的评估，做好的选择。但是也许是疾病会让人忘记曾经所学习过的东西，或是处事的方式，这时候教育还可靠吗？那我们换成财富好了，金钱感觉很可靠吗？处理事情可以用金钱解决的，就省了很多麻烦。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诈骗很多，诈骗会夺取人辛苦赚来的金钱财物，或许不是诈骗夺取的，也许就是一个意外，一场火灾，会让人累积的财物瞬间都消失了。这些可以被夺去的东西真的可靠吗？那我们说亲朋好友好了，亲友们感觉如果是在一个健康的家庭长大的话，的确是蛮可靠的，是很好的后盾，帮助者。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我们长大成熟的时候，我们也有离家的时候，也许我们搬家了，离家人住得比较远，那个帮助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及时了。或是我们人生也会碰到身边亲近的人是过世，他们曾经是我们很大的帮助，很好的资源，但是已经离世了。或是甚至我们可能不太希望发生的，但是也必须承认会有发生的，就是可能会有亲朋好友背叛的时候，曾经很好，但是如今离你而去了。最后很多不认识神的人，其实他们都下一个结论，就是这些世上的东西都不可靠，唯独可靠的就是我自己，只有自己才是唯一值得信赖的。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一个歌手叫 Whitney Houston， 他叫什么惠尼休斯顿，他唱过了一首歌叫做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最伟大的爱。那在这首歌里面的有一段歌词 pre-chorus 的歌词是这样子的，他是说 Everybody's searching for a hero. People need someone to look up to. I never found anyone who fulfilled my needs. A lonely place to be. So I learned to depend on me. 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英雄，人们需要一位崇拜的偶像。我未曾找到能满足我需求的人，注定要孤单寂寞，因此我学会了依靠我自己。其实这首歌它其实想要表达的是你要对自己有自信，然后你要学习独立，然后你要就是信赖你，就是你要去鼓励孩子成长成熟，然后可以独立成长，然后要对自己有自信。自信、能力、办法并没有不好， 这其实都是我们在成长的时候都要学习的，然后也是很管用的一些资源，也是重要的，但是它不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它也不该成为偶像，代替神的位置在我们的心当中。我们很多人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大家想的没有那么复杂，我们想要的就是要速速的解决问题才是最关键的。我们碰到各种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想要的就是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不要让这个问题困扰着我。我们想到可靠的东西，我们会怎么评估什么是可靠的，通常是我们渴望能快快解决麻烦的东西，快快解决麻烦的工具办法，这些才是所谓可靠的东西。但是圣经当中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画面，圣经中给我们的画面并不是问题都不见了，其实挑战依然都还会在，挑战会不停的来，但是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是永不动摇的。重点不是说没有 trials, 没有 troubles, 而是在这些试炼和挑战当中，倚靠神的人不会因此动摇，不会因此失去方向和目标，也不会因此失去信心而没有盼望。为什么倚靠神的人不会动摇呢？第二节他继续描述了这样子的画面，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在各样挑战中不会动摇的关键在于有耶和华的同在，神围绕着他的百姓。稍早也有提到耶路撒冷的地理位置还有地形，耶路撒冷的地形特征，它构成了一个天然的屏障，众山围绕着耶路撒冷城，这提供了一个战略性易守难攻的制高点。而重点是这些山是天然的保护，不是人造的城墙，这些天然的保护只能归咎于神的手，神的帮助。朝圣者眼可以见的就是神所造的众山围绕着耶路撒冷，他们便更有信心知道神也照样围绕着信靠他的人。诗篇125篇1到2节所描述的图像，鼓励人凭着信心要去倚靠那位眼不见的神。倚靠耶和华的人不会动摇，因为有神的同在围绕着保护着他们，不是保护他们免受挑战，而是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攻击，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神其实都是不离不弃的，他会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因此人能站立的稳，站立的住，不失去平安，也不失去盼望，是因为这就是不动摇的意思，可以站立的稳。借由一个牧师他延伸这样子的画面比喻来说，他说有些人像沙，总是流离失所，摇摆不定，有些人像海，波涛汹涌，难以平息，有些人像风，变化无常，反复无常，但倚靠耶和华的人像山，是坚固的，是稳固的，又是安全的。看到众山围绕着耶路撒冷的画面，这样子的 picture， 诗篇的作者被画面提醒，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也是可靠的。所以接着我们要来看下面的 promise， 接着作者根据他对神属性的认识，给出了一个保证，给出了一个应许，给出的是一个 promise。 这个 promise 在第三节，他说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不知道大家看这节经文 第一时间会想到，这是一个应许吗？这是一个 promise 吗？这节经文所应许的就是神不会允许恶人的掌控，恶人的统治长久的影响他子民的生活。恶人的杖象征了压迫性的权力和权势。神虽然暂时的允许这样子黑暗的权势嚣张妄为，但他并不是漠不关心，神也并不是不管这一切。神为恶者的势力设定了期限，应许依靠他的义人，他的恩典其实是够用的，以免义人被逼到一个背弃信仰、参与作恶的地步。哥林多前书10:3说，人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作者并没有说义人不会受到试探，反而作者还蛮诚实的，他诚实的承认邪恶的势力是存在的，也的确有时候会落在义人的份上，但他承诺说恶者的统治不会永远掌权。神限制了邪恶的蔓延，为了避免信徒受到诱惑而一起作恶。其实这节经文一方面是提醒属神的人面临敌人的逼迫和破坏时要有盼望，知道神依然掌权，但同时也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它是提醒属神的子民要谦卑地倚靠神，因为若不是神的保护和怜悯的话，其实我们真的也会伸手一同作恶。不知道你们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班上同学大家都在作弊？可能现在会更容易一点点，现在有 AI 的工具，那作弊变得更厉害了一点点。那这个时候，即使你是知道哦，学习要好好学习，这个知识才是我的，我作弊得来的高分不会帮助我太多。也许你知道这件事情，你知道作弊不是对的，但当大家都在作弊的时候，你会不会还是有受到这样子的诱惑，然后觉得好像很不公平，就是大家作弊得来的高分，我努力靠着自己的学习，然后好像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成绩上面看出我的学习真的表现出我的学习状态，然后就会有一种诱惑，那我也一起做个弊好了，反正就是这个成绩已经没有参考值了，那至少让那个数字好看一点点。其实这些诱惑是存在的，然后若不是耶和华怜悯我们的话，我们其实很容易受到这样子的影响，然后去放下一些些我们知道是对的标准，因为觉得大家都在这样。好，这里的应许并不是说恶人的权势不会影响义人的生活，并不是我要当乖孩子乖学生我就不会受到这样子的诱惑。的确我们都有经历跟经验，就是邪恶的势力是掌权的时候，或是影响我们的时候，诱惑我们的时候，但这里的应许是说神不会允许这样子的状况长存，所以我们应当要有盼望，我们也在试探的当中要学习更多的依靠神，知道公义是神会在他的时间当中施行公义的。这盼望属于那些相信并依靠耶和华的人，仰望耶和华的人，即使邪恶看似横行，要知道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是耶和华保护我们，避免义人伸手作恶，与恶人一同沉沦。这首诗篇最后的两节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prayer， 前面有个 picture， 就是众山围绕着耶路撒冷稳固的一个图像，第三节是一个 promise， 是个应许，说恶人的权势不会永久 神依然掌权，我们应当相信等候神。而第三个段落就是这个 prayer， 在第四节跟第五节。第四节第五节说，耶和华啊，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理正直的人，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好，作者这里的祷告是祈求神的公义彰显，是祈求等候神的公义彰显。作者求神纪念并善待那些为善心理正直的人，同时也求神审判那些偏行弯曲道路作恶的人。不知道弟兄姐妹，如果听到这样子的祷告，这样子的呼求，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敢说阿们吗？你们敢阿们这样子的祷告吗？阿们就是诚心所愿，就是很，我也很认同这样子的祈求，这样子的祷告。一方面我们觉得这样子才是公义的，才是对的，奖励那些心存善良正直的人，而处罚那些弯曲悖逆作恶的人，这样子才是公义的啊。我们希望这样子的审判或是这样子的公义彰显。但当我们省察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也觉得这里明显有两群人嘛，一个是为善心理正直的人，另外一群就是偏行弯曲道路作恶的人。那我到底归类在哪一群人里面？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好像摸摸良心，我好像比较符合那偏行弯曲道路作恶的人，我其实没有那么的善良心理正直，然后这时候都有点不敢大声的说阿们，因为怕阿们的时候就是神惩罚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的时候有感觉到信心不足的时候，甚至是有点动摇，甚至是怀疑我到底是为善心理正直的人，还是偏行弯曲道路作恶的人的时候，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再从头看一次诗篇125篇。我在这里读给弟兄姐妹听，那希望弟兄姐妹可以专心的看跟专心的听，去看这个图像，去领受这样子的应许，然后听这个祷告。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耶和华啊，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理正直的人，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好，弟兄姐妹，你们能看清楚一到二节的画面吗？你们愿意相信第三节的保障吗？你们敢阿们第四五节的祷告吗？其实我在这里也想要特别的 highlight 一下第四节的祷告当中，他没有说求神善待那些行善行为正直的人，他并不是说求主善待那些行善行为正直的人。英文的翻译是说 O Lord, do good to those who are good, to those who are upright in heart. 诗人求神善待的人不是那些行善的人，而是那些神看为好的。To those who are good, those who are good in God's eyes. 我觉得，神上次看到人，然后说好甚好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创造的时候，然后神第六天创造男，创造女，按着自己的形象 造男造女的时候，造完他观看他所创造的，然后他就说，God saw that it was good， 他看这是甚好的。但是当然这个是人犯罪之前所给下的评价。我们现在都是每个人都有犯罪，我们也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生活着。所以上帝现在看我们的时候还会说好甚好吗？这个问题变成神看待我们的时候到底看到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容易用我们自己的角度去想象神是怎么样看我们的。以人来看的话，我们容易看到的是人的行为，我们习惯以行为去判断这个人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人也习惯列出自己的好表现去证明自己好像还不错，不敢说好吧，但是还不错嘛。但是其实新旧约圣经多处都明白地告诉我们，人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凭着自己的行为，我们的确都是偏离正路的罪人。但好消息其实也隐藏在诗篇125篇最初的这个画面当中。倚靠耶和华的永不动摇，耶和华围绕着属他的人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其实很幸运哦，因为我们如今比当时的犹太人更清楚，我们倚靠的是主耶稣，我们倚靠的是我们主耶稣的宝血，使我们能被称为义，使我们在神的眼中能被看为是义人。不是看我们自己的行为，而是看耶稣所成就的事。罗马书3:21-24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这是神的恩典，我们愿意领受相信依靠神这份恩典吗？加拉太书3:26-27也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神看你我的时候会看到什么呢？若我们是信靠神的人，若我们是相信耶稣宝血的工作的人，神看我们的时候看到的会是披戴基督的人们，是一群被神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拯救的人，是看到基督生命的美善在我们这群信靠他的人身上被活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要再来问一次大家，你们有看清楚一二节的画面吗？你们愿意相信第三节的保证应许吗？你们敢阿们4-5的祷告吗？盼望我们能肯定地说，我们要倚靠耶和华，我们要倚靠基督耶稣从今时直到永远，基督的救赎是完全可靠的，是永不动摇的。也许我们会软弱，我们的行为不完全都是活出基督的样式，但是我们在每个跌倒当中，我们回到十字架面前，神的宝血，耶稣的宝血遮盖，让我们可以重新站立，而不是停摆失去方向。我们也要相信倚靠神的人是有保障的。约翰一书5:18-20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 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而我们听到125篇最后的祷告时，愿我们都能有信心地说阿们，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一切的罪，是我过去的罪，是我现在的罪，也是我未来会犯的罪。所以第四节的祷告不再是让我们担心神公义的刑罚，我们不用担心受罚，因为我们的罪债已经被赦免了，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还清了我们的罪债。第四节第五节的祷告就单纯成为了一个愿神你的国度降临的宣告，也是一个愿主耶稣你再来的一个呼求，愿神的国度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好，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一个运动叫做 SUP 立桨。 SUP 是一个缩写，它是 Stand Up Paddleboarding 的缩写。那这项运动是一个水上的运动，它的装备就是你有一个像冲浪板大的板子，然后你手上有个桨，然后这个运动的设定是你要站立在这个叫什么冲浪板式的东西上，然后拿着你的桨往前滑，然后到一个目的地去。它的设定是要你在一个桨板上能站立起来往前滑动。但如果你是新手去第一次体验这样子的运动时，其实会碰到一个挑战，一个困难。最困难的部分就是怎么样可以稳稳地站起来在这个滑板上，在水面上可以找到那个平衡感，可以站立得住。很多人第一次去挑战立桨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个很直觉的反应，就是从坐的时候都还好，但是你要站起来的时候，大家都是习惯看着自己脚站的位置，然后手上拿着那个桨，想要有点像走 tight rope 一样，要找到那个平衡感的地方。但是你会很快都发现，你每次都这样子看着你脚站的位置，拿着手上拿着桨的时候，你就会啪嗒掉入水里，然后要再爬起来再试一次，一直重复重复这样子，一直很难，其实很难很难找到那个平衡点。那你在体验当中的时候，如果有教练带你的话，教练就会给你一个小小的技巧，小小的 pebble， 他会跟你说，其实找到平衡感的重点是你要避免一直看自己的脚。你要做什么呢？就是你要定睛在远方的一座山，或是在台北好像比较难看到，就是一个不会动的建筑物，然后是要在远方的，然后一直看的那个目标，最好是你要朝那个方向走的那个目标，然后你只要一直看着它，你就不要管你脚下在怎么样的晃动，你只要定睛在那个远方的不动的点上，你就会很神奇的有平衡感，然后就可以站起来了。我有体验过，还真的是这样子，就觉得很奇怪，大家都很想看着自己脚，但是这样子反而会让你晃动晃动跌进水里，但是你看个远方不动的目标的时候，你反而都可以站立的稳在这个滑板上，在水面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是有一些科学的根据的，其实因为人的大脑需要一个稳定的参考点，当你低头一直看着你脚下，然后看到水浪的波动的时候，你眼睛一直接受到的就是桨板和水面的不断摇晃的讯息，然后你就会想要靠着你自己的能力去找那个平衡点，有的时候调整过度，然后都是一直调整过度的时候就容易跌进水里，很容易会让你觉得头晕，觉得这个好摇晃，比真实的还要摇晃。 会让人紧张而过度反应，失去平衡。所以这个教练会叫你看远方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不能一直动的，不要看远方的飞机，然后你眼睛会一直飘走，你要看远方不会动的东西，然后这个会帮助你找到那个平衡感，不受波浪的影响。我觉得这样子的画面其实蛮像我们现代人可以体会到的，或者可以体验到的诗篇125篇。当我们定睛在主耶稣我们的磐石之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站立的稳，其实脚下的浪并没有消失不见，只是你不再被这些一个又一个波浪影响到了，因为你眼睛定睛在那不动的目标，你也知道你要往哪里去。如果你眼睛是定睛在对的目标上，其实你也会更享受这个运动，你会更享受在这个力桨体验当中，因为你不再一直担心会不会跌入水中，而是你能看着目标慢慢的前行，在过程当中也会享受那稳固带来的奇妙平安。其实这样子的例子也让我想到圣经中一个人，就是儿童营最近在这几天在讲到的一个神迹，就是彼得可以行在水面上的这件事情。大家还记得彼得那时候行在水面上的这件事情吗？就是他要求耶稣说，诶，可不可以让我走到你那里去。那时候耶稣是行在水面上往门徒方向走，那门徒那时候是坐在一个船上，然后其实有大风大浪的。那彼得踏出船的时候，他只要眼睛看着耶稣，往耶稣的方向前行，他其实也就行在水面上了。但是当他眼睛飘离耶稣的时候，他看到浪，他看到风，他其实就开始沉下去了。其实我们的生命常常也很像彼得，甚至还不如彼得，不敢踏出那条船。但是我们盯紧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风浪在我们的身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平安跟我们的帮助在哪里。那即使我们眼睛好像被其他的事物难处吸引了，我们的眼目离开了神，甚至是我们开始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效法彼得那时候所做的事，他就喊说，主啊救我，主啊救我。耶稣也就伸手拉住彼得。也让我想到新约圣经有另外一个故事，是个父亲为他的儿子来求，他儿子被鬼附，然后一直困扰着他儿子。那耶稣就说，你要相信，你信靠神吗？那这个父亲就跪着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你帮助。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这个故事，然后就是把它当作负面的例子，就是信心不足这件事情。但是谁在生命当中没有碰过信心不足的时候，软弱沉下去的那个时候呢？其实这时候我们就要抓住神的应许，然后承认我们也很容易被影响，甚至我们容易作恶，但是求主让我们发现的时候及时喊出，神啊救我，我信心不足的时候，也求主加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多的依靠神并被建立。诗篇125篇提供了给我们一个 picture, a promise 跟一个 prayer, 是神护理的画面， a picture of God's providence, 是神保护的应许，是 a promise of God's protection, 然后是神平安的祷告，是 a prayer for God's peace。愿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也不断经历倚靠耶和华是何等有福有保障的事。当我们忘记倚靠神或是信心不足的神时候，也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那份信心，是求告神，求主帮助我们，加添我们这样子的信心，神也会按照他的美善加添我们这样子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不再依靠自己无谓的挣扎，而是能享受 在依靠神与神同行的每一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常常是信心软弱的，常常会怀疑甚至是害怕，因为我们忘记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求主你吸引我们的眼目，帮助我们学习不只是相信你，更多的有依靠你。虽然我们常常祷告求你挪去那些让我们不舒服的挑战，但更求主你帮助我们生命可以成长成熟，可以更宽阔，让我们学习在各样的风浪当中因信靠你而经历那份出乎意外的平安与稳妥，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心怀意念都被保守。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